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施恩怜悯我们，求圣灵来光照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学习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知道怎么照顾、看顾、教养你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孩子，祝福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们，刚才圣广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实际上是讲到一个家庭里边两个方面的事情，一个是关于长子的继承权，一个呢关于有悖逆的孩子的。其实这个主题很难讲啊，很难讲。但是呢，我想他讲到了下一代，讲到儿子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先从呢圣经整体上来看呢，关于这个后裔，关于儿子下一代这个主题。跟后裔相关的有两个词，一个呢是世代，一代到一代。后裔产生呢，世代一个一代一代，然后呢，再到呢，家谱。圣经中有好多的家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读到家谱的时候，你都略过了，还是你一看家谱的时候，你看，哎呀，这个家谱真好。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略过家谱，你越熟悉圣经，越熟悉圣经的人物，你在看家谱的时候，它是越有味道。因为整个神，整个救恩的这个计划，就是借着呢，就是在历世历代当中，每一代中这些人呢，来传承下来，来呢彰显出来。所以这是彰显神救恩的一个方式。你就会看到，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神呢也是掌管了人类历史的神。神，一开始呢，《创世纪》就告诉我们，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头，让他们治理这园子。但神也祝福他们，让他们呢，生养众多，但也给他们园规，园子的规矩，就是呢，要禁止呢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亚当夏娃受蛇引诱，主要是夏娃受蛇引诱，亚当和夏娃一起犯罪，没有听神的命令，所以自打他们犯罪远离神以后，这个死亡和咒诅就临到这个世界。但神没有放弃人，神没有放弃这个世界，神呢开始呢实施他救恩的这个计划。那他这个救恩的计划里头，是呢，从呢，先呢，呼问亚当夏娃开始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躲藏神，躲避神。当他们听到神在园子中有来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躲避神。但神问他们，神主动的来找他们，你在哪里？头一段时间，我给在西北大学这个学生团契在总结《创世纪》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一句问话。其实当年神在这个伊甸园里头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问我们每个人"你在哪里”。这是神整个救恩计划的开始。那在开始之前，神是先审判了引诱人犯罪的这个蛇。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里头，没有跟我们直接讲明这个蛇的这个真正的身份。但弟兄姐妹，你要读一下启示录，就知道呢，在启示录20章2节那里头，这个蛇就是指呢那个魔鬼撒旦。那神对蛇说，在创世纪3章15节这样说， 说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个就说明了呢，在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呢，要彼此为仇，要有征战，而且呢，这个征战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最终是女人的后裔要得胜的，因为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但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里头就讲明了呢，圣经里头从整个神开展救恩这个开始过程当中，就一直呢有两种势力的征战，一个是女人的后裔，一个是蛇的后裔。那有蛇的女人的后裔要最终要得胜，所以这是最初的一个神原初的一个福音啊，通常我们把它叫原初的福音，一个开始。看到我们看到虽然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有彼此的征战，但女人的后裔最终要得胜。那圣经的神的救恩就从此就开始一步一步展开。我们要问的是，这女人的后裔是谁？这蛇的后裔又是谁？那最终呢，我们会看到呢，一步一步，这个女人后裔又指向一个人，又指向了一个群体。那这一个人，就是呢，女人后裔里头一步一步的展开，女人的后裔里头，从挪亚到亚伯拉罕，到大卫，到新约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要看马太福音的家谱，你就会看到他特别讲到了从亚伯拉罕，到这个大卫是多少代？从大卫，到这个贝鲁的多少代？然后之后呢，到耶稣基督。所以神的救恩就在后裔的传承当中一步一步的彰显出来。这是女人的后裔当中有一个人要战胜魔鬼撒旦的，但是女人的后裔当中也有一些真正属于神的，属于神拣选出来的。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以色列人。那救恩要借着亚伯拉罕传给呢万民。我们会看到呢，耶稣基督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因着耶稣基督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要传给万民，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得救了，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成为女人的后裔，那个神拣选的后裔。那蛇的后裔呢？所以圣经里头它是两分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朋友可能会听起来会有些刺耳哈，其实圣经里头，特别是新约就把人分成两个，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那信耶稣的有永生，不信耶稣的没有永生。信耶稣的认识耶稣基督，神的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不信耶稣的不认识神的儿子，不承认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他就这么分的，就这么清楚。而且特别讲到了，说真信耶稣的是属神的，神的儿女，是天父的儿女。那不信耶稣的，那属魔鬼的，那是魔鬼的后裔。我这样说不是我自己说的，我这样说是也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头，有提到呢犹太人跟耶稣的一个对话哈。当耶稣说到对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结果这些犹太人说，我们从来没有这个做过谁的奴仆，我们是自由的，你怎么说我们还要得自由呢？那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罪的问题要解决的。所以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他们说，我们呢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直接讲了这句话。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呢，我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 之人的父。我讲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的话很重，那出于神的就是呢，听耶稣的话，信耶稣，然后呢，能够把持守真理的。那不信神的，那呢，就呢，就是照着私欲而行，活在罪中。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在魔鬼权下的。所以在这个属世当中，一直的有这种两种势力的征战，属神的，在魔鬼权下的。魔鬼到现在还在征战，还在呢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以弗所书那里头讲到了，主的信徒也要靠主要征战，而且要穿戴呢全副的属灵的军装，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胜过了这个世界，胜过了魔鬼撒旦。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呢可以呢得胜。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头提到穿戴全副的属灵的军装的时候，讲到呢真理的带子、公义的护心镜、福音的鞋子，要有福音，然后呢这个救恩的头盔、信心的盾牌，可以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最终具有杀伤力的就是呢神的道。要接着多方祷告，神的道就是什么呢？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可以呢让我们呢识破魔鬼的诡计，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意，可以彰显出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是可以呢胜过那魔鬼撒旦的。昨天晚上我是不知道是好像是有征战哈，我自己是在征战，在睡梦当中这个就好像是在抓我哈，我就一直的祷告，早上起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声音很大，师母也都听到了，因为我是在楼下，他是在楼上，他都听到了，他就直接为我来祷告，就是还是有征战的。征战是确实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就在魔鬼的权下，所以这个是没有中间地带。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呢依靠神呢来过得胜的生活。那后裔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的救恩就是在这个借着后裔当中一步一步的传承出来展开神的救恩呢这样也借着这个后裔当中显明出来。所以当年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应许地的时候，特别的要讲到了第六章《申命记》第六章，我也跟弟兄们讲到这一节的经文。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什么哈？说以色列啊，说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下面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里头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属神的儿女每个人要呢 知道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要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神。那另外呢，我们要传承，然后教训神给我们的产业，教训我们的儿女，而且教训儿女就这个是一个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看在家里头，无论是在路上，无论是这个在家里，无论是躺下，无论是起来，都要谈论，都要呢，真是借着各样的机会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想这是我们弟兄姐妹要抓住的。下面呢，到最后的时候我还会再讲，再回来，我们要抓住呢神吩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在教养儿女这个过程当中，在实际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呢一些呢波折，一些不容易的事。那下面的这个两段的经文呢，就会讲到呢，因着人的罪，因着我们这个现实当中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讲到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呢，在这两种情况下是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吩咐，你们进了迦南地应许地之后，作为以色列民，作为神治的国家，你们应该做的两种情况。通常呢，这个律法呢，叫做呢是条件律法，或者是管它就是一种案，就是一种呢案例的哈，一种事件的一种律法。那从这个刚才短短的七节经文里头呢，讲到两种情况。我们从这个两种情况里头呢，我跟弟兄姐妹呢分享呢两点。其实很简单，一个是不偏爱，一个呢是要管教。那我们先看呢这个不偏爱哈。那一开始他就讲到一种情况，就是这种人若有两个妻子，讲到这种一种情况，人若有，你要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所爱的，一个是所恨的，那所恶的，那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然后但长子呢是所恶之妻生的。这里圣经里头这个恶哈，所恶的不是说真的从心里往外的恨得了不得哈。可以这个恨呢，这里头这个恶啊，可以说有一些冷淡的意思，可以说有点忽视的意思，也有说可以有点就是看不重。马拉基书那里头也有提到这些，可以说呢爱少一点，可以说这个也可以讲到说我爱的少一点，这个恶翻译成这个恶的这个希伯来文词不是真正的说是恨恶啊。另外我们会看到长子在圣经里头或者是在古代近东里头，长子呢他会呢得在这个继承产业上他会有双倍的这个祝福的哈。看到呢这个双倍的祝福主要是因为什么，在十七节这里说到，说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时候所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所以长子你会看到呢，在家庭里头他是有一个秩序的，在这个秩序过程当中你要遵守这个秩序。那谁是长子谁不是长子，不是这个父亲母亲决定的，其实而是因着生家育当中这个生育过程当中这个秩序，可以说这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要遵守呢神在这个家庭当中所设立的这个秩序。那讲到这种情况，你会看到呢说要把产业呢分给呢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的那个儿子立为长子，所恶之妻的儿子他是长子，应该呢这个产业要归给他。所以这个律法的规定呢很清楚也很明白。那我想呢特别向弟兄姐妹看一点的，就是我们会看到他讲到了这个案例，讲到了一种情况。这种情况说假如你有两个妻子。我们会看到旧约里头他没有呢禁止呢一夫多妻。在古代近东这个一夫多妻呢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要读中国的历史也会看到。一夫多妻是很普遍的现象。 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一夫多妻的。我们看旧约圣经里头，这个圣经里头，这个律法好像没有禁止，好像有容许这种婚姻形态的存在。它的存在，但不能说明呢，这种婚姻的这种状态呢，它就是理想的。其实最初神设立婚姻的时候，那个理想的模式呢，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23到24节所说的。所以那时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会看到理想的婚姻模式，是这样的，是一男一女的，是两个人，是一夫一妻的。二人联合成为一体，这是一生一世的。所以理想的婚姻，是这样的一个婚姻。那尽管这个在当时的时候，婚姻呢，有这种一夫多妻的现象，没有禁止。我们会看到呢，圣经里头，有多个妻子的家庭，往往都是不容易的。有争竞，有比较，有冲突。也有因为继承权的问题有冲突。兄弟们，我们要熟悉创世纪，知道亚伯拉罕，我们就知道，他家是挺不容易的。神尽管吩咐跟亚伯拉罕、撒拉说，从你出的才是那个应许的儿子。结果可能撒拉呢，因为年老了，可能说我不能生了，就想让夏甲呢，替他来生孩子。这是撒拉的聪明，结果呢，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夏甲怀了孕以后就轻看撒拉，他们有了征战。那因着这个之后，我们会看到他生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但神给撒应许，神给那亚伯拉罕和这个撒拉的应许里头，生了以撒。当这个以撒生日那天，他看这个撒拉看到以实玛利在嬉笑，然后他开始让这个亚伯拉罕说：“你要把这个儿子赶出去。”结果亚伯拉罕很不情愿，听了神的话之后，因为神一开始的这个应许就是从亚伯拉罕和撒拉生出以撒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有了这个多个妻子之后，这就有了什么呢？纷争，有了嫉妒，有了争竞。从这个案例里头，我们会看到呢，这样一个律法，它没有禁止这个一夫多妻，但是它就是在这样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里面，在这个现实之下有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处理。所以这是这个规条的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不理想的这个现实当中，有一些又有一些不理想的，甚至是罪的行为的话，那应该呢，该怎么做？所以要这个规条，就是要保护呢，神在设立的家庭中的这个秩序，也要保护呢，其实那个所谓的被忽略的那个第二个妻子的，所以要把这个他所生的儿子，因为是头生的，要把继承的财产要给他。所以这是呢，这个律法里头，我们这个规条里头我们要看到的。父亲不可因为呢偏爱所爱这个妻子的儿子，所爱妻子的儿子，然后就把这个所误着这个生的这个长子呢，这个名分呢给他。所以这是呢，正常的继承这个制度当中呢，我们会看到父亲不能够因为个人偏好而改变长子的合法地位。这也就说明了说，这个律法如何在一个不理想的这个家庭结构当中来限制呢不公义的作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父亲没有法律上的权利让 得宠的这个妻子的儿子来取代长子的地位。这个父亲呢，也不能随意照自己的喜好，然后呢，以自己的偏爱来改变呢家庭秩序当中这个已经既定的这个权利。如果改变了的话，就会有矛盾，就会有冲突。要弟兄姐妹，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因着这个长子，就特别是在皇室里头继承王位上，这个太子和这个庶出的之争，而且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啊，我也就不讲了哈，不讲这个例子了。那我们从这儿对我们能够学到什么？这其实很显然，就是我们呢，既然是不能因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偏爱导致这个不公平，所以我们就要禁止呢，在养育儿女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目前我们都一家有好几个孩子，我们对待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要偏心啊。我知道我是有三个女儿的啊，真的每个女儿她个性不一样，然后她跟你互动也不一样，有的可能她跟你互动多一些，你心里可能跟你互动多的，你可能就可能喜爱的多一些，但是这个不能够因为这个呢就会有偏向啊，要公平。所以我想大家都应该能够做到哈，不偏待孩子，因为我是不会偏心的啊，我是没有偏心的。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也应该不会有偏心。其实我想把这个从偏爱这个就扩展一点，扩展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讲到不偏心，其实就是要讲公平公义嘛。在弥迦书6:8那里头有讲到说，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啊，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神希望我们能够行公义，因为神是那位公义的神。那不偏爱里头，我就想我们用到我们教会与弟兄姐妹相处之间，在哥林多前书12这段经文里头，因为保罗一直是用不同的比喻呢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有一个比喻里头很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就是用身体和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耶稣基督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这个耶稣基督身体上不同的肢体。那肢体之间，我们呢真的要彼此真正的相爱，我们不能偏心，不能偏待。那这里头讲到说，身体上、肢体上，那些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就要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这俊美的身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你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作肢体。这里我们会看到呢，有俊美的肢体，有软弱的肢体。那软弱的肢体，我们要更加的看顾。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教会里头，我们有不同的肢体？你看到了哪些是俊美的肢体，哪些是软弱的肢体？那些软弱的肢体里头，你有从心里面有真正的爱他们吗？就是这个软弱的肢体的指向里头，不是说他身体有病了，这个不能做一些事情了，而主要是这个软弱的肢体有可能呢，是他有的时候难免软弱，然后又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可能呢不符合圣经，可能呢 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要担待，我们要为他祷告，从心里往外的来爱他。所以这个我想不偏心不偏向啊，我用的把它扩展到不单单是从家庭里头对孩子上啊，我们在教会里头对我们不同的肢体里头，我们呢要特别的看顾这些有软弱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彼此扶持，一起呢来长进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要管教。这里头提到呢，非常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以至于极端起来，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怎么这么严厉？这里头讲到呢，是说人弱啊，这还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说这个有顽梗悖逆的儿子，然后不听从父母的话，然后他们虽惩治他，也不呢听从。这里头用到两个词，一个是顽梗，一个是悖逆。顽梗悖逆就是不听父母的话，这里头没有讲到具体的一些事情，他怎么顽梗了，怎么悖逆了，但是只是很简单的讲到这个情况，就是不听从父母的话。父母的话应该是什么呢？正常的话，弟兄姐妹，父母的话应该是刚才我提到的耶稣，就是主耶和华吩咐摩西要跟以色列人教导要做的，应该是什么呀？父母应该是这样，就是你也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哪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的，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的，要把耶和华神教导给下一代的。哦，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我们要尽心尽意来爱他，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遵守神的道。正常的以色列人教导儿女应该是这样教导的。但是如果顽梗悖逆的这个有一个顽梗悖逆，可能不听这个父母的话，可能他就是不听父母的教训。不听父母的教训，应该受惩治、受警戒的。他们也惩治他，不单单是口头的警戒了，甚至是惩治。这里头讲到可能是责备或者是鞭打，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惩治，但是呢，没有效果，他仍不听从。有一句话可以说是不可救药了。遇到这样的孩子真的是很难办啊，很难办。那这样的办该怎么办呢？下面就是这个规条要规定的，就是你们呢，这个要这个父母呢就是抓住他，要把他带到城门，这个城门，然后本城的长老那里，带到长老那里。这是在古代近东或者是在以色列那时候，在城门口长老们要丧事仪式的地方，要带到那里，跟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啊，被顽梗悖逆，不听我们的话，表现在什么？是个贪酒好食的，是个贪食好酒的。这里头也没有具体讲到，他怎么不听他们的话？贪酒好食。只是讲到贪酒好食，贪食好酒，其实贪食好酒就表现在一种生活方式，可能带出来的一些作为里头，不单单是影响到家里不听父母的话，贪食好酒可能已经影响到这个社会的一个群体，他做了一些事，以这些事已经可能带来极坏的影响，以至于呢对这个群体，这个整个的这个群体造成影响。那这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处理呢？这个21节这样说，说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呢就把那恶从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呢都要听见害怕。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本城的众人要将石头打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 没有说要这个父母来参与，这可能是强调，基于对父母的体谅吧，谁也不愿意把孩子给人家，让人家打死。其实在这里可能更加强调的是，儿女的生死不在父母的权下，你父母没有权柄，把儿女打死。这个危害了家庭秩序，对社会也带来危害的这个悖逆顽固的这个儿子，要受到这个群体的制裁，而且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有权柄的长老吩咐，然后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其实。弟兄姐妹，你会看到，我不知道你在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时候，神是不是你会觉得神是不是很残忍？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安定的家庭对一个社会的安定是非常重要的。对父母的尊重，对这个家庭里头有权柄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十诫当中，第五诫就要提到要孝敬父母、尊重父母。然后应许是什么呢？是你们在世长久，在这个日子长久。但是当不顺从父母、不尊重父母的时候，顽梗悖逆、不听话、不可救药了的时候。他得到的是，不是在世长久，而是呢被石头打死。那我们从这个大的方向来看，我也提到说，我们谁也不愿意有这样一个顽梗悖逆的孩子，他不听父母的话。我们即使有了，我们也很难说就把他拿出来交到长老那里，让他们就被处死。那我们知道。旧约当中其实没有记载，哪一个曾经执行过这样的例子哈？但这里的规条我们看到呢，它所强调的是罪的严重性。然后这里头我们要让弟兄姐妹，我想让弟兄姐妹特别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里头是什么呢？你这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然后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在神眼里头，有罪是需要对付的，有罪是要受惩治，是要受刑罚的，而且这个刑罚是重的。我们只能这样来看。借着这个，是让以色列人众人听见都害怕，要有敬畏的心，要有敬畏神的心，然后以至于呢，把那恶除掉。这是在旧约特定的一个规条。这是呢，神对以色列民选民的特定的一个要求，有罪要惩治。而且这个惩治，如果这个罪是重的，相应的惩罚也是重的。在这个神治的国家里头，他是属神的百姓，属神的百姓是圣洁的子民，容不得罪恶，有罪就要受惩治。那我们会看到，神呢一定要呢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到了新约，我们看到神解决人罪的问题，是呢，让他的独生爱子，圣父、圣子、圣灵、圣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甘愿舍身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位圣洁的神， 他呢容不得罪恶，他爱我们，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然后呢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来解决人罪的问题，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律法规条写在这里头，让我们会看到这位圣洁的神是多么的看重他百姓的圣洁，而且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他已经开出了一个路子，怎么解决我们的罪，他是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来呢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凡信他的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在家里头，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我们呢在教养儿女当中，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是悖逆的，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儿女都能够每天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然后能够受到好的教育，将来能够上到好的学校，然后将来能够有好的工作，然后将来能够有好的配偶，好的家庭，然后他们的家庭又有好的儿女啊，这个一步一步的，我们都希望这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就难免呢会有不容易的事情。孩子会有不听话的时候。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来管教。当然这个主题是非常大的一个主题怎么教养儿女。我们曾经在几年前跟胡静姐妹还有洪雷弟兄我们一起讲过呢如何教养儿女。所以圣经中我们会看到呢其实呢教养儿女不单单是我们一个家庭的事情。因为你会看到这个家庭的事情到一个程度时候这个以色列民都要参与到当中的。所以到了这个新约我们也更是。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我们教养儿女，我们也要就是在教会里头看重，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然后教会呢要鼓励弟兄姐妹在个人家中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教会要一起来做的，我们要一起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宝贝儿哈。我们要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宝贝，让他们一起成长，为他们都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些我们中文堂、英文堂有好多孩子都很可爱我们可以常常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行在正路上。当然，他们有的时候难免可能会有不听话的时候，怎么管教？这就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智慧呢，有一本书我觉得是蛮好啊，这本书这个叫 Paul Tripp 写的 ，Paul Tripp 有好多书哈，他写了好多书，都蛮好。那这本书我们图书馆有啊，这是我自己的一本，他讲到了就是14个原则，这本书里头有14个原则，教养原则，你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啊，有14个原则，然后你可以照着圣经，然后他归纳出来14个原则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这14个原则里头我抓出来三条，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三点。如果我们做到这三点的话，我想神的恩典里面就帮助我们呢做一个好的父母。那在这三点里头呢我想一个是呢就是明白呼召。事实上呢他讲到他这样讲，他这个呼召里头他这样说，他说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in your life than being one of God's tools to form a human soul。 就是说，在世界当中啊，在没有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成为神的一个手中的工具，来呢塑造人的灵魂。哦，这是神把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那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是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呢要带我们的孩子把神带到面前，把这个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哇，这个使命没有比这个再重的，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看到，在这个每一个家庭当中，我们希望孩子有好的教育，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未来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上面这一点。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孩子从小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知道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让他能够认识神，啊，然后能够相信神。当然，他能认识神，他能相信神，这是神的恩典。但我们要做父母的，要明白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职分和一个呼召，就是让我们呢领受了这样的救恩，要把这样的救恩呢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在让孩子有这样的好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神给我们的呼召。啊，另外呢，就是要认定我们的身份，就是认定我们的身份。这里他特别讲到呢，是，if you are not resting as a parent in your identity in Christ, you will look for identity in your children。啊，他的意思，如果你把你的身份你不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没有认定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是天国的子民的话。你把你的身份定位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可能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无形当中呢，你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呢，不合神心意的，然后你让孩子的成就成来他所做的来影响你，所以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就会呢不合神的心意。他这里头讲到呢，你有没有？认定你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一个表现里头，就是我们在家庭教育里头，你有没有过重看重孩子的成功，属实的成功，啊，他的 GPA 呀，他要上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要什么要需要有什么课外的活动啊，是不是过于看重这些？然后另外呢，过重看重你的名声，孩子一旦做得不好了。一旦这个 GPA 一旦打一个课没打 A，打了 B，打了 C，你什么反应？或者孩子给你闯祸了，你面子挂不住了。然后你是不是过度的要控制你的孩子？而且控制孩子只是看他怎么做，没有看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没有看重他是也是神所造的，他是神所爱的那一个。哦，有没有以至于我是把我自己的期望强加给孩子？哦，这是呢我认定身份。啊，再一个呢，要注重呢心和生命的转变。他这里头讲到呢，就是说 ，the goal of parenting is not control of behaviors, but rather heart and life change。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对孩子哦，这个行为里头，你不能这样做，你要不能要这样做，甚至呢形成奖励机制。他那里头提到例子，好多奖励机制。所以你要这样做了，我就奖励机制的时候，放一个硬币在盒子里，多硬币积攒起来，你可以去买你想吃的。这里头他特别讲到的是什么呢？哦，这个孩子他有这样的行为，关键是他里面。啊，要让孩子知道他里面，所以我们要带领孩子祷告，为孩子祷告，就是让孩子知道呢，他是什么样的人。里面，这里头呢，这个 Paul Tripp 特别其实用了这个大卫诗篇51篇，讲到呢，要让孩子知道他是个罪人，要让孩子知道他需要神才能把这罪的问题得到解决，要让孩子知道呢。他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这样，所有这一些，其实，我把它总结起来的话，就是说，要让孩子知道福音， 要让孩子最终知道的，只有神才是最好的那一位，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最好的那一位。我们要让把孩子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头去，这是最基本的需要，最最决定我们一切这个需要里面的最基本的需要，让孩子认识神，认识到是罪人，他们需要神。当然这个 Paul Tripp 又讲到说，你教养孩子当中有好多需要，要让他知道这些有，我这个是大概他列了大概有十几个需要哈，这个需要里头我只念几个哈，就是他孩子是需要呢就是引导的，他需要被这个保护的，他需要呢认识是要有呢守规矩的，那他也需要呢被警告，他也需要被爱，他也需要呢被原谅，他也需要孩子要有一个需要安全感啊，而且呢孩子也需要有好的品格的。但是所有的这一切，这些需要里头最最根本的需要，就是要让孩子知道要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知道他是罪人，然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在教养儿女里头，我们认定这三个方面，我讲我们呢就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父母啊，然后能够实现神在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昨天我是参加了在网上本来想去冯敏成牧师的这个追思礼拜，但是我在看的时候说他们的网上提到他们的地方有限，要去的话要提前要8月9号通知他们，所以我就说我没有通知，我以为直接去就可以，所以我后来我就没有去啊，在网上YouTube 里头看了他们的这个追思礼拜。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有看他们追思礼拜，我们有没有？我们还是有的哈。你要看追思礼拜，如果你没看，你在 YouTube 可以找到和冯敏成牧师的追思礼拜。我非常感恩的是，冯敏成牧师他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他儿子的这个见证啊，我是非常的感动的啊。他讲到冯敏成牧师的时候，他是从一个儿子看他的爸爸。他是被他的爸爸是被神重用的，他当然作为一个牧者，他有讲到他说他真的是也尽力的爱人，但是他们所领受的是在这个家庭里头，在这个教会家庭里头，他们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爱。所以最终呢，我们会看到，传道人有他的软弱的地方，然后呢，但是呢，神有恩典，神这个恩典里头是在教会里头，让我们能够传递爱。然后在教会里头我们付出爱，我们彼此呢领受呢这个神的恩典来一起成长。而且他这个这个牧师，那个长者的牧师，我一下忘了他名字，叫王牧师，他是创会牧师，已经应该90多岁了。他的见证里头我也很感动啊，就是说他们就是跟冯敏成牧师在一个教会里头，他都是很久的，像冯牧师在这个教会里头30几年。然后就在这个离我们1个多小时米瓦给那个地方，王牧师的话，当时他来的这个时候是说是鸟不生蛋的地方，但是神就给他这样的负担，在那里建立教会。神很恩待那个教会，然后神兴起冯敏成牧师，然后就是到向华人的知识分子传福音。他现在所写的游子吟，我想现在还在神还在使用。教养儿女不容易，教养儿女呢，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靠神的，要有忍耐，我们要认定神给我们的呼召，然后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我礼拜五的时候把我们二女儿，Sarah 送到学校，在路上我们有很好的沟通，她这一个假期其实很不容易啊。他遇到了一些难处，这个难处很不容易，但是我很感恩他，因为在教会长大，他可以把难处跟他的这些一起长大的孩子讲，他可以把他的难处跟英文堂的弟兄姐妹有几个家庭讲，他也可以把他的难处跟 Pastor Taylor 讲。我看到这些的时候， 我就很感恩，他不是一个人面对这样难处，然后他是在这个群体里头，这个群体里头为他祷告，一起面对这个难处。那我就鼓励他，我说，我当时在路上我就觉得，哎呀，已经发生了，就 let it go。我就讲到说 let it go，结果我就脑子里出现我当年上大学听的一首诗歌啊，Beatles 唱的诗歌 let it be。哎，幸好 Sarah 说知道这首歌，那首歌叫 let it be。然后我 Sarah 就把那首诗歌放出来，这首他说这是 wisdom word，已经发生的事情啊，就让它这样吧，不要让它抓住你，以至于把你打垮，让你沉下来。然后我说 "Let it go"，就是已经这样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接着呢，我用了一句经文，我说保罗也有说到说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呢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奖赏。昨天晚上我就发了信，我说虽然我说礼拜五的时候我很感恩，我说我跟你在路上有这么好的交通，我说 No matter what happens, let it be。And let it go，然后把那个经文给了 Sarah。Sarah 给我发信说，他说，我也很感恩你给我这么讲，说我今年的一个 goal 一个目标，就是呢养成好好读神话语的习惯。他从自从丽娟去世之后，一直到现在，他没有好好读神的话了。但是他说他今年的目标就是再养成读神话语的习惯。弟兄姐妹，将来如果想到我的女儿的时候，为她祷告。但愿他真的是能够养成的读神话语的习惯，然后真正的经历神、认识神，然后信靠神。兄弟们，我们一起祷告好吧？天父，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你希望你的儿女也是圣洁的。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过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主，你也赐给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使命权柄，就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面前，主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教导你所赐给我们的孩子，赐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一起把这些孩子带到你面前。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家中，是吧？能够认识到，说这个使命是多么的有价值，在人生当中没有比什么能够。让我们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更重要的了，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实践出来，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